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再一次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能够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真是不但在身心灵各方面，能够更加的成熟长大，有你儿子长成的身量，能够来荣耀你，为你做见证。主，我们这个时候也感谢你，把如何明白你的旨意这个教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学习，知道如何来明白。主，我们是为了爱你，讨你的喜悦，使我们能够渴望能够行出合你心意的这个在你旨意中行，把你的爱心，把我们的信心能够表明出来。主啊，我们也是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使我们将来见到你面的时候呢，不至于羞愧。我们愿意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主，求你真是用圣灵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分辨，来查验何为你的旨意，使我们不至于被这个世界的王撒旦魔鬼去 来引诱。我们也求你在圣灵里，在灵里面激发我们的爱心与信心，能够立志跟随你的旨意行并且是能够不以福音为耻，能够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真理能够传给更多的人，使他们相信，早日能够归主。主啊，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主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个礼拜呢，我们是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课，我们第一课我们说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呢是第二课，那我写的这个主要的题目呢，就是神的方法。礼拜十是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拜了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方法。好，那上礼拜呢，我们说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分了四点第一个，我们是要为了要认识神，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跟从神，我们要经历神，然后为的是我们要侍奉神，所以我们需要呢，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讨神喜悦。今天呢，我们也从几个方面，从几个层次来那我们来说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方法。我想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最常碰到的有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要我如何行譬如说我们碰到了找工作或者是要交友或者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就觉得心里作难，不知道应该做何选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我们可以用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呢使我们呢在生命成长的时候呢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方法。那我们今天就 分四个层次，我们来看从四个层次一层一层一层来看。第一个层次我们称为的绝对的方法，那绝对的方法那就是圣灵的恩高的教训与圣灵的感动，这是最高层次的。那还有第二个层次呢，比这个层次低一点呢，我们就说心里呢良心的平安与否，我们来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有呢环境的带领，所以第二层次呢是良心的平安与环境的带领那第三个层次呢，我们可以说是呢这个教会的引导，还有呢属灵长辈的劝勉属灵的长辈的劝勉。那第四个层次呢，我们可以用呢这个侍奉的结果或者功效，我们来看呢 来事后的检验啊，某件事情呢，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走在呢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有一共分成四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我们称为绝对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恩膏的教训，还有圣灵的感动。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相对的了。相对就是心里的良心的平安呢，跟环境的带领，环境的开路。第三个呢，就更低层次呢，我们称为呢建议的啊，建议教会引导的建议或者长辈的劝勉啊。那第四个层次呢，最后呢，我们是说呢，要看这个侍奉的结果，我们来看呢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最高的层次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或者我们说恩膏的教训，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第二个呢是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呢，神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人你要立志行事遵行神的旨意呢，神就会把这个教训告诉你，这个旨意呢是出于神，或者是出于呢自己的。所以呢，人先要有一颗愿意去遵行的心。这意思是说，不管神告诉我最后给我们的答案是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我们都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神才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以西结书十四章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是说刚才前面讲我们已经立志了，我们决定要跟随主了，神就会呢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如果你只是想要来打听，或者呢来揣摩啊，或者凭着自己的旨意，你并没有要按照神的啊旨意，并不愿意神的旨意来行，你心里已经有了定见，这个时候你来向神求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西结书这边就告诉我们，你心里如果已经有假神了，自己做假神，自己已经做了决定了，然后你来向神求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必定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假神来回答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心里已经有定见，自己已经有了主意了，而你只是假借虔诚的外貌来想，好像是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在前面呢希望神能够来成全我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呢，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向你显明，神反而会按假神来回答他，来报应他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前提里面呢，我们说有两层。第一层呢，绝对的方法呢，就是呢圣经的这个真理，神话语的真理的教导。神的真理是永远是正确，这个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有很多已经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的，你就不需要再向神求，这事呢神你就要照着去做啊，因为这个真理是不会改变的啊，真理它已经指示了我们当行的道路啊，当行的道路。另外一个呢，跟真理彼此呢相配合的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他会启示我们，当然他这个圣灵的启示是按照真理的，这个在这个真理里面，他把这个真理呢，神的话语里面的真理呢，向我们怎么样，向我们显明出来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我们必须怎么样啊，用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凭着自己的知识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好，所以呢，我们怎么认识神呢？就是要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教导，才能够使我们明白。然后呢，这个真理呢，必须与什么圣灵的启示呢，怎么来彼此呢互相印证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以前也讲过， 圣灵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灯，一个光。只有当这个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他一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理了。我们凭着自己的知识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借着圣灵的启示或者圣灵的光照，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的时候呢，当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呢，我们说真理或者神的话语与圣灵的启示呢，彼此互相配合，这个呢，我们就是呢，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呢最高的启示的方法。因为神的启示，因为圣灵的启示已经把神所向我们要求的神的计划，还神对我们的要求呢，已经完全的告诉我们了。所以呢，神的旨意已经在圣经中已经完全启示，已经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同时呢，也借着圣灵呢，让我们已经启示出来了。所以呢，而且圣灵也是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所以我们只要在圣灵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靠着圣灵神的话语真理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要我们所行的，或者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这是属灵生命的一个什么一个操练。当你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凭着信心，然后我们就能够什么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了，明白神的旨意了。好，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啊，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拿这个使徒行传来看，保罗对不对？当他出去宣教的时候，当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这是在使徒行传16章那个时候记载了，他就知道神的旨意什么，因为马其顿的呼声已经向他显明了，他知道神要带领他把这个福音呢传到欧洲去。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因为这是神的带领，而且呢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传福音是完全符合圣经的真理。圣灵的感动呢，要把这个福音呢带到欧洲去，这也完全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一方面有圣灵的真理，一方面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保罗就顺服了啊，顺服了，他就明白清楚，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好，这是第一层最高的，凡事我们一定要，任何事情我们要查验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最一定要符合圣经的真理，还有呢圣灵的感动或者启示或者的光照啊，这一定。好，那在第二层呢，如果有些事情呢你心里还有疑惑，那我们第二层的检验的标准呢，哦，第一层是绝对要先要有真理的，圣经的真理跟这个圣灵的感动。那第二层我们还有疑惑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先符合这个第一层的条件以后呢，绝对的条件以后呢，还有一个相对的条件呢，我们也可以呢拿来呢按照作为呢参这个检验的标准呢，这也有两项。第二层的标准，相对的标准，前面的是绝对的标准，是不能更改的。第二个相对的标准呢，我们就是我们心里良心的平安，还有呢环境的啊开路，或者是环境的这个配合啊，环境的配合跟这个心理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良心是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的啊，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开关或者一个工具。当我们做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良心呢会责备我们，良心我们，那我们就不会有平安啊。可是有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说是相对的，就是这样，有时候呢我们良心会软弱，所以良心的平安并不是绝对的标准。我们刚才讲了，绝对的标准是圣经的真理呢跟圣灵的感动，而这个良心的平安呢也可以作为呢我们检验的标准。可是我们要晓得，要注意，良心的有时候呢我们良心呢会软弱，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只能我们拿来作为相对的查验的标准，而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我们还是用保罗做例子好了。保罗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到处去逼迫基督徒。可是这个时候呢，保罗也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他信主以前，他也是凭着良心做事的。可是他这个良心呢，是错误的良心。他以为是在侍奉神，侍奉神，其实呢，他是在逼迫基督，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良心的平安只能够当做相对的标准，而不能够当做呢绝对的标准，因为人的良心有时候会软弱啊，而且有时候常常会那个平安是假平安。所谓假平安，就是说你自己把一个忧虑的事情压下去，而自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平安。常常我们自己，我们人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叫做假平安。明明没有平安，可是呢，你为了自己把自己说服，说啊无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呢啊不会有事的啊，这件事情呢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呢，人会利用自己的心理呢，会有一种假平安。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注意。第一个，因为我们良心有时候会软弱；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会自己有假平安啊等等，所以我们要注意。好，第二个呢，我们这第二层的相对的标准呢，我们说第一个良心的平安，第二个呢环境的开路。常常有人就说啊，这件事情的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了一条道路啊啊，这是啊，譬如说我有一个难处。啊，我想到某个地方去，或者找某一个工作等等。哎，可是好像神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很顺利。我去寻找工作呢，我想搬到啊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啊，搬到加州啊，这个啊山明水秀的地方啊，啊气候又好啊，这个啊我想多一点钱啊，工作又很舒服啊。哎，我去一申请一个工作，我就得到了。哎，他这时候他会想，哎，你看这个就是神赐福给我，这就是什么神为我开路。其实。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呢？因为呢，环境开路有时候是神在我们困难当中，啊，神为了呢，为了连续我们恩待我们，他为我们开路，把我们的难处决定。可是有时候呢，也是会被撒旦利用的方法来引诱我们，把我们呢离开了一个啊侍奉的很好啊这个啊这个生命呢在这很成长的时候呢，他把我们挪去，而到了一个地方呢，让我们享受，啊，让我们呢能够有更舒服的生活，因为我们常常就知道。一旦我们很舒服的生活，一方面呢，我们有了更多的财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怎么样，就会远离主了啊。所以呢，并不见得每一次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呢，神为你开，好像一条路呢被你打，为我们打开呢，一定是符合神的旨意，并不见得。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这个呢，这件事情可能会导致你将来的呢，那个生命呢会啊产生的这个危机或者困难，会将来会这个越来越远离主了。所以呢，环境的开路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前面讲到绝对，而只是相对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查验啊，必须来查验到底呢，这是不是。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啊？出于神的。我们前面讲到第一层的时候呢，真理的啊教训跟着圣灵的感动啊，这是靠圣灵。第二层的时候呢，心里的平安跟这个环境的开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在祷告中来寻求了，祷告中来寻求了。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的祷告，只有当神的意愿，我们以前讲过，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说，当神的旨意呢成为我们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祷告不是说 要神来成就我的旨意，我想要的，而是说呢，神已经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旨意，我们在祷告中寻求明白了神到底要我做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旨意成为了我们的旨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呢祷告呢用在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良心的平安跟环境的开路里面。如果我们觉得神已经为我们开路了，我们如果觉得心里面已经有良心平安了，可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发觉这是呢撒旦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顺服下来，我们呢就不应该去走这条路，我们认为我们就知道这是撒旦魔鬼在引诱我们，他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用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啊，金钱啊，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来欺骗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呢，我们人自己的感觉呢是会有错误的，良心呢也常常并不见得是每一次都是正确的，每一次都是正确，并不见得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啊。所以呢，你这个良心的平安还有呢这个环境的开路呢，你一定要怎么样回到第一条那个绝对的标准里面，圣经的真理跟圣灵的感动去检验。你不可以呢把良心的平安跟这个呢环境的开路呢当成了第一个最重要的检验神旨意的标准，而是要把这个良心的平安跟环境的开路呢回到第一条我们绝对的标准里面呢，圣经的真理跟圣灵的感动来检验是不是符合那个第一层绝对的标准，是不是符合真理，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不是符合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够分辨出来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要比较难一点，而且呢在我们生活历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经过很长的经历以后，我们才能够分辨出来，所以这时候不太容易的啊。而且我刚才讲我们人会自己欺骗自己啊，所以这个有一种假平安在里面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语，用圣灵的感动呢来证明啊，这个神这条路为我们所这开的这条路啊，还这个平安是不是真平安，还是呢假平安啊，假平安啊。好，这是第二层的。第三层呢就是更低一点的。我们也可以拿来呢当做参考。第一层是绝对的，第二层是相对的。第三层呢只是建议啊。有时候呢我们心里犹豫的时候，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呢常常会寻求呢教会的引导，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长辈的劝勉啊。教会的引导呢，我们就意思说呢，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参加了个教会，我们希望呢教会的啊，这个整个我们要出去侍奉呢或者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呢教会能够认可啊，我们希望呢能够我们这个生活的方向能够教会能够跟教会的目的目标方向能够一致，所以我们常常会寻求教会的引导或者差派啊，我觉得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必须呢要有神的托付或者教会的托付呢，在这个带领之下呢，我们才去做工作，让使整个教会呢能够发展呢，能够符合神的旨意，这是绝对正确的啊。这是教会第一个，是教会第三层的这个建议方面呢，是教会的引导，还有呢长辈的劝勉。常常很多属灵的长辈，他们生命很成熟了，他们经历很多了，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呢，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如此行，这都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第三层的建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怎么样呢，因为人都不是完全的，人都是会有错的。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当我们寻求这个教会的引导跟长者的劝勉的时候呢，经验只可以作为什么借鉴或者呢参考，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必须要对神负责，我们必须自己对神负责。所以呢，这些参考、这些建议、这些沟通都是好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个决定的。 可是呢，我们自己呢，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前面我们讲的祷告，现在呢，第三层里面呢，我们还要加上一个信心。借着信心呢，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让神呢，我们有了教会的引导，有了长辈的劝勉，然后我们靠着自己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印证这些事情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前面讲的第一层是真理的教训，神的话语跟这个圣灵的感动啊，这个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讲了第二层相对的标准，心里的平安，还有环境的开路，这是呢，我让我们能够跟随啊，平安我们就可以跟随神，道路呢，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来跟从他，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到第三层了，教会的引导，还有属灵前辈的这个经验或者这个劝勉啊，这个全面呢，就是我们要借重他们在这个生命里面的经历，他们前面走过的道路，他们前面他们被啊这个他们所学习到的功课，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拿来参考，我们都拿来可以做我们的借镜啊，或者当成一面镜子来看啊。可是呢，我前面也讲到，如果教会的引导跟长者的劝勉呢，我们只能拿来当做建议，因为最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向神负责，我们每一个人呢要向神负责的。所以呢，每一个，因为我们刚才讲，人的都是有错误的，每一个人他的背景不同，他的看法不同，他的经历不同，他的生长的过程不同，所以每一个人不能够千篇一律的一律而论，就是说他只能给你有一些建议，可是最后做决定的，最后你要做决定的呢，还是必须要你自己到神的面前祷告，明白清楚。同样，这个第三层的建议呢，你必须回到第一层，圣经的真理，圣灵的感动来检验。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心里的平安跟是不是开路。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是。才能够真的旨意啊，所以呢，长辈的劝勉跟教会的引导只能当做仅供参考而已，这只是一个建议啊，建议。好，我们讲到第三层了，我们第一层讲到真理的教训跟圣灵的感动，这是绝对的。第二层我们讲到了心理良心的平安跟这个环境的开路，这是呢已经从绝对的变成了相对的了。好，我们讲到第三层，我们刚才讲的呢是教会的引导跟长者的劝勉，这只是呢又从不但从绝对变成相对，而且变成建议而已，变成了参考而已了。第四层，我们一切有些事情我们做去施行了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我们还要回头看，我们要来检讨，我们就要来审核，我们要来评估我们当时的做的这个是不是对神的了解呢？因为我们如果不评估的话，我们生命不会成长，我们是在错误中，我们开始怎么样？开始慢慢生命成长了。所以呢，第四层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头再倒过来看，当时我们的感觉，当时我们的领受是否正确啊？所以第四层呢，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回头过来来看，来看，然后是不是我们当初呢有没有呢按照神的旨意行？所以第四层的时候呢，我们呢这个最后呢只能当做一个呢检讨这个结果啊，我们侍奉的结果呢，我们要回头过来看。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结果呢，并不是当时你就能分辨是正确还不正确。很简单，有一些事情呢，你虽然做了，譬如说你努力的去传福音，可是没有什么果效，所以你绝对不能用这个结果来决定当初是不是神的旨意。而我们所要做的事呢，应该你来检讨或者来看，审核怎么样，你到底有没有 尽心尽力去把神所托付给你的工作有没有完成，而千万不要只是仅仅的以这个侍奉的结果，有没有带领人结这个受洗啊，等等，来评估一个传道人，一个侍奉的人，这是呢很危险的，来用这个方法来判断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就曾经碰过一个啊，有一个呢，有一次有一个到一个教会去，这个宣教一个女宣教士被派到一个边疆地区，就三年以后她回来，她述职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就给她很多的啊，给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因为呢，她到一个边疆去，她那个言语也不通，她三年呢，后来教会就问她说，你三年的结果是什么样？她没有带了一个人信主，后来教会就对她很不满意，对她很多的斥责。可是呢，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说我们不能够以这个结果来判定这位女宣教士呢，她有没有忠心在神的面前侍奉。你不能说这就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到外地去的人，他要先学这个语言，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常常呢，我们觉得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误以为啊，你这个宣教没有结出果子，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其实这不见得，可能你要等到一段很长的时间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分辨到底是差派这个宣教士呢带远地去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也我们也要注意，不过这已经是到第四条了，最后一个层次了啊。当然我们这个最后一个层次，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几个绝对的标准，神圣经的真理，圣灵的感动啊，第一层绝对的真理，第二层呢相对的呢心里的良心的平安跟环境的开路，还有第三层呢到底教会的引导是否正确，是长者的劝勉你怎么来看待，然后你才能够评估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你才能够在这个侍奉的结果里面呢，你能不能够呢看到呢神的旨意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最后呢，我要把这礼拜跟我们上个礼拜所学习的结合在一起。上礼拜我们说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第二个我们要跟从神，第三个我们要经历神，第四个呢我们要侍奉神。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第一层，我们说要认识神，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通过圣经，我们通过圣灵，我们来认识神啊，圣经来认识神。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圣灵的光照启示我们，我们来认识神。第二层，我们良心的平安，还有呢环境的啊这个开路啊引导，这是呢，这是我们就跟这是什么开环境的开路，良心的平安，我们来跟从神啊，我们来跟从神，我们来接受承认啊这神的旨意，我们来跟从他。第三层呢，我们说教会的引导还有长者的劝勉呢，这是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经历可以把他们的经历，把他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呢可以呢来学习他们的经历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啊，这是第三层。第四层呢，我们说呢啊，我们说要侍奉神，对不对？所以侍奉神的话，我们是要荣耀神。我们呢，千万不要把最后的啊，暂时的眼前的结果呢，我们来评断是不是神的旨意啊，这是很重要。我们在侍奉中，我们既然已经交托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呢完全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引导。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这么样的你的奥秘，主啊，再一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明白你的旨意啊，实在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愿意，只有当我们愿意立志跟随你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你的旨意呢向我们显明。主啊，真是让我们做一个愿意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在经过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来认识你啊，经过啊这个良心的平安跟环境的开路呢，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一生愿意跟随走在这个道路当中。我们一直凭着信心，主啊，我们真是能够在教会的引导还有长者的劝勉中间呢，在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你的恩典，我们来明白你的旨意。主啊，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愿意啊，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我们也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啊，顺服在你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就是为了要荣耀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结束了。